说：“哎，不要，这些东西离我远一点。”但是因为上帝爱我们，他说：“我一定要给你。”这个恩典是什么呢？这个恩典就是上帝的管教。在以弗所书里面这样说，他说：“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伙，是神家里的人。”这个管教有个前提，有个前提。我想你呀，你有没有去对别人家的孩子训斥一顿，打他的屁股，有没有？他说的有没有？记得我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有一次做了一件事情，是什么？我儿子那时候4岁吧，有一天下午跟学校里其他两个孩子一起玩，那两个大一点，把他带到哪里去玩？带到那个很大的阴沟，一个井，在井上面不是有那个栅栏吗？但是这个就是很。铁栅栏就很宽，小孩子可以爬下去。但下面那个管道多粗啊！粗的管道就是那个井里，太危险了。如果你小孩子爬到那个里面去，因为是斜的就下去，那是大的下水道。那天我正好打工，那回家一下，走在路上的时候，听见我儿子在哭在叫，我一下子就紧张了。周围一看，茫茫的都不见人了。就循着那个声音慢慢跑过去的时候，发现儿子两个手吊着那个铁栅栏，还吊着脚，在哭的。那另外两个孩子就是站在那里，我紧张的不得了，又生气又紧张，太可怕了。然后赶紧把他拉上来，我真的。那两个美国人的孩子，我甚至拎着一个男孩子的耳朵，他说：“我说你怎么搞的？这个麻烦了。还好，真是难。那孩子也吓得不得了，说实在，但是我这一住，拉着他的耳朵，这实在是不对了，真的不能的，不可以去这样对待别人。”我可以这样对待我自己的儿子，但是不能对待别人的儿子，对不对？刚刚来美国，很多的法律、这个文化、这个习惯都不懂，以为在中国呢，你对别人家的孩子实在生气了，也可以给他教训一下，可实在是超越了这个界限了。是神管教育。是对着他自己的儿女，所以我想，这也是神恩典的时候说，一提到管教，管教什么？我们说管教事情，一定是非常痛苦的事情。管教是很痛苦的事情，但是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恩典。神除了爱我们，供应我们各样所需要的。有的时候，当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，我们觉得什么事情都是靠着我自己。你有没有觉得？我觉得是这样。就是信主了，我们还不时的想起来说，我人生到今天的地步。取得今天的成绩，是我是有本事，但没想到，更是神恩典。你说是不是？是不是那么？如果神没有给我们一个机会， 如果神没有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环境当中，我们哪里来有这样的成绩？聪明的人，你是很聪明，可聪明的人多的是，真的多的是，有能力的人多的是。相比这些人来说，自己真是不知道是算什么。有一次，有跟别人讲起来，我说：“哎呀，我从小自己读书好像也很累，但是闷头读书，读得也好辛苦。但你知道，有些人呐，读书很不辛苦哎，很厉害的。”不知道他们怎么搞的，哈，考试常常100分的，我常常是70、80的，我有的时候还推卸，就是说给他们找个借口。有些人读书以前，在考试以前，他能跟一些人交头接耳，我们甚至跟老师套近乎，拿出一个题目还考个好成绩。但是真正聪明的人，他不用跟老师谈，那不用跟同学谈。他一看他就知道，但是我做不到，我不能。我也许你行，但是即使如此，你这份能力恩典，如果没有神，也是达不到的。但是在这恩典当中，神也给我们一个特别的一个恩典，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管教。这"管教"这个字在圣经里面，在希腊文里面，其实就是一个教育、训练的意思，特别是对孩子全身心的一个训练、一个教导。无论是他的道德品行，还是属灵方面，还是身体方面，因为这个字在希腊文原先用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用在我们现在你常常看到一些。fitness 的地方啊，放了很多的跑步机啊，各种各样锻炼的器材。在古希腊的时候，就有这样一些体育运动啊，来帮助孩子们成长，锻炼身体啊，就是这个意思，帮助你锻炼身体，去达到一个健全体魄的程度，那就是这个字。Padaya，就是，但是这个字却是用在教育孩子方面，来养育孩子、训练孩子，使他们的道德品行能够符合父母的要求。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多次的提到，上帝愿意来管教我们这些人，他的儿女们，来训练我们这些他的儿女们，来教育我们这些他的儿女们。但是这个管教总有一些特点，上帝的管教对我们的管教是有一些特点。第一，这管教会带来痛苦，所以经文里面说，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。是啊，有些事情是这样子啊。当你在管教你的儿子或者女儿的时候，他是一种开开心心的态度，还是愁眉苦脸的？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一个朋友，女儿是11年级，有一天，他跟爸爸说：“爸爸，同学们有个 party。”他说：“我想去。”爸爸说：“你不要去啊，你的 SAT 要考试啊，要复习啊。 这女婿很不高兴，很不高兴。上课的时候，带着计算机，嘚嘚嘚嘚，在课堂里面，不知道玩些什么。这爸爸也是心里很忧愁，怎么样来教育自己的女儿？但是他爸爸有的时候说：“你今天不能带计算机去了。”女儿就，很不高兴，叫他不要去参加那个 party，他就很不高兴。当父母告诉儿女该做什么，不该做的不要做，他不高兴；告诉他该做的要去做，他也不高兴。那有的时候，孩子还小的时候，就我们就会采取一些激励的行动，给他打一下。我觉得我儿子一直到高中一年级，我还打他，真的。你这笑话真的我还打他，我不知道你是打你的孩子到几岁？也许你从来没打过，但是我打过，没打过的举个手好吧？你从来没打过孩子的举手，有没有？哦，虎生肯定是个特好的爸爸，你肯定有一套方法来教育你的孩子，怎么样听话是不是？OK，啊，妈妈打，原来这好人自己做，是啊，我想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封信的时候，他也考虑到他的对象其实是一些犹太人。可能是住在当时罗马帝国不同地方的一些犹太人，这些犹太人真是在公元，希伯来书写成的时候，可能是公元70年以前，公元60年之后，就是这10年当中差不多，当时的这些犹太人经历了很多的痛苦。第一，他们这个王国已经有几百年的时间。没有自己的家园，这对一个有家族色彩、有民族色彩、说民族感情很浓的这些人来说，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所以当，主耶稣的时候，这些犹太人都希望耶稣带领这些犹太人起来造反，造罗马人的反，独立出来。那当然，其实，在耶稣以前。在耶稣以后，都发生了这个起义犹太人的起义来造反，那当然几次都失败了。所以这告诉我们一点是说，他们是一种痛苦当中。还有什么呢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就是在公元50、60年代的时候，这些基督徒受到罗马皇帝的逼迫那时候是尼禄皇帝，他是一个很残酷的一个皇帝。所以他逼迫基督徒，基督徒在那个时候真是东奔西跑，要躲藏的。所以对一个民族来说，特别是对一些犹太基督徒来说，他们所经历的痛苦，可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。那当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本书的时候，要告诉这些基督徒，神。是借着这些的难处，来管教他们，让他们更知道神要他们所行事。其实，一个民族是这样，其实我们个人也是这样。我不知道你觉得你的人生当中，是不是觉得很踏实，有踏实的感觉？你是不是觉得你做了应该做的所有的事情，或者你觉得你没有去做你不应该做的事情，甚至你觉得很踏实，是因为你能控制自己的情绪，你能控制自己的时间，你能控制自己的精力，你能。 控制好啊，你能把所有的事情的优先次序都把握的有条有理的。而常常我们觉得很沮丧、很失败的是，我们设定了目标，我们设定了为自己设定了规章制度，却不能去实行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是这样，特别是在当今的时代。罪恶、堕落，这是充斥了这个社会。昨天晚上其实前天晚上和昨天晚上听到两件事情，我这是很觉得很特别。前天晚上听到什么呢？一个老太太跟我说，她说她的爷爷的弟弟的后代住在苏格兰。然后呢，这个孩子很想学中文，所以跑到香港去了，暑假里跑到香港去，想看看中国的文化啊、语言啊怎么样，是不是继续学下去这样。然后他跟我说：“哎呀，这是他也，我呃，他跟我说了，我说你叫他常常礼拜五的时候到美中团去来，就是我，也许我们，找到人可以帮助他学中文。”他说：“是啊，他说我也鼓励他，可是昨天晚上听到那个老太太的女儿告诉我，她说：“哎，这孩子明天就回来，今天又回到美国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的哥哥，因为他的哥哥在阿富汗牺牲了。礼拜二在 Arizona 有个葬礼。当我听见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就，哦，战争所带来的后果，可怕的后果是这么的近。这是我认识的人。”在身边发生着，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倒下了，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倒下了。所以晚上我们从别人家回来的时候，跟赵月哲说：“哎呀，国家与国家之间一些的纷争，却是用年轻人的生命。”去衬托着，为什么是这样？世界为什么要用生命去换和平？值得吗？我不知道，真的没有答案，值得还是不值得？但是最大的问题是，罪恶为什么？强留在人的心里，一定要去这样去做。如果我们每个人，世界上每个人，能够按照圣经上教导去做，那多好啊！就是不是按照圣经的教导，按照孔子的教导也好啊，是不是？也已经不错了。但是没有办法，人。这个心理的罪可以膨胀，膨胀到一个程度，就不管我周围的人付出如何的代价，不管世界上其他的人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。神并不是不想、不向我们这个时代说话，神在这几千年来。一直在向整个的人类传达一个信息：彼此相爱，爱神，爱人。但是人就更愿意存着心里的恶欲去行。在这种情形下，犹太人遭受其害，当时这些基督徒。也遭受其害，但是也有跟他们自己有关系。犹太人为什么遭受这么多的苦难？因为他们背弃神，所以神愿意使用这些苦难来管教犹太人，使他们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。所以，对我们个人来说，许多时候，神愿意 使用一些我们不想要的手段，来带领我们回到他面前。管教是一件痛苦的事情，但是在神的心里面，用这种痛苦的手段，不是他的目的。用痛苦的手段不是他的目的，而是要达到一个那个目的，就是使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这是一，这就是神管教的最主要的目的，使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这是正应对着箴言里面讲的那句话：“鼎为炼凝，炉为炼金，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。”耶和华神熬炼人心，这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，又是一件蒙福的事情，因为人心经过熬炼，就比金晶更加的可贵。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到，主耶稣说：“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说上帝管教我们，如同修剪果树一样，把不结果子的枝子给剪去，让结果子的枝子就结得更多。是我们生命当中是有些方面是不让我们结果子，妨碍我们结果子的，就神把它剪去；但是让我们结果的地方却能够结得更多。修理是一件痛苦的事情，被修理是一件痛苦的事情。但是我们知道，神要我修理我们，是要叫我们结出丰硕的果子。在这一点上面我想我们每个人，无论我们信主有多少的年日，我们都需要靠神的力量，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，使不结果子的这些枝子就越来越少。这是我这个牧师做牧师也有几年了，到很多的时候心情很容易暴躁，我觉得。昨天很奇怪因为晚上有聚会，所以我说就烤一些排骨去，所以在外面早晨10点多的时候，我就把炉子升上外面，就在 barbecue 正烤的烤刚开始不久呢，我太太说：“哎呀，时间到了，我要去接孩子，然后要带着孩子们去图书馆。”我说好。结果当我觉得烤得差不多的时候，我说：“哎，要这个 barbecue 的炉子里面当中，我希望放一碗水，这样的话，这些排骨不会太干了。”当我一开门，结果门给锁上，进不去了，前面后面全锁上了。是那时候已经11点多，然后等啊等啊，太阳等等，昨天还蛮热的，是不是？有点热不是很凉快。我等啊等啊，12点钟还没回来，12点半还没回来，我到对面公园树荫下去乘一会儿凉，还没回来。一直到1点快多一点的时候，看见他车开回来了。但是在这过程等待的过程当中，开始真的很生气，我说怎么搞的，把我门给锁上了。开玩笑，我跟神祷告，我说神，希望他们早点回来。但是我跟神也说，他们回来的时候，今天我， 希望我不生气就是了。是啊，如果我们碰到什么不顺利的事情，就很容易生气的话，常常就很会犯错误，啊，很会得罪人，得罪上帝，对不对？是吧？但是有的时候也想想说，就这么一件小事情，关在外面有什么关系嘛？但是当我在外面等啊等啊等，这么热等啊等啊，是说，因为身上又没有电话，知道吗？这个是讨厌的，又没电话，没有办法跟他联系。到1点钟快到的时候，怎么还不回来？他别在路上出车祸了，怎么办呢？他打电话我接不到，那麻烦了。啊，想起了他们回来了啊，他们平安回来了，我就是哎，心里也很高兴这样子。虽然心里。为着这2个小时都是炎热啊，有点心里有点不甘心，不过也没有关系。我相信神，这是也让教导我注意自己的情绪，该不应该发脾气的时候，绝对不要做。有些是小事情，太小的事，你有没有发现？直到你发了脾气之后才哦，我为什么发脾气？跟值不得啊，值不得，不值得。一样的吧，是不是伤了太太的心？好几天要去讨好她，让她笑脸，是不是？哎，先生好好弄一点，是不是？太太们，太太不好弄。那我想着说，如果我们随时有一颗敏感的心，经历事情的时候。想到说，神啊，你要我在这当中学什么功课？那是最最主要，最最主要的。我们能够在这件事，通过这件事情学到一个什么功课？神一定是让我们学的，无论这件事情痛苦的程度是多少。第二点，神管教我们，正是来体现上帝爱我们。所以 第六节说，因为主所爱的，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，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。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，因为神爱我们，他才要管教我们。那这件事情一定要记得，因为他爱我们，才要管教我们。像我们这些做父母的，我们一定是有一个管教儿女的心。如果一对父母对儿女的事情，不闻不问，根本就不在乎他们是怎么样，根本就不去管教的话，第一，你真的是不 care，你真的是不爱你的孩子。第二，如果不管教的话，那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做错了。子不教，父之过，对不对？这是很简单的道理。我们爱孩子，所以管教他们，但相反。如果我们的孩子生下来之后，从不接受管教，一直是任意而为，你想想这个孩子将来是怎么样的？是动财，还是什么？我是真的是还是会到，一定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。有一天听了一个朋友讲，说他的儿子啊，那现在差不多是3岁多，吃饭是个大问题，特别是早餐。他说我给他买了10几样的东西，每天问他，哎，你要不要吃这个？要不要吃这个？十几个东西问下来，他挑一个。哎呀，他说好辛苦啊！我心里在想，你这样子不辛苦才怪呢。这个孩子很多的事情都是靠你去管， 靠你去教才出来的嘛。吃顿饭你要什么都依着他，那还成呢？还有更大的事情，将来到了读高中了，很多事情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里也很多爸爸妈妈已经，经过了高中阶段的，或者是正在经历这个阶段。如果孩子说有一天，爸爸妈妈，我想谈恋爱了，那你怎么办呢？说是哎，班级里哪个好，你挑哪个，那不成。或者他说我想玩，我不想玩，你说你看看你哪个想玩就去玩，不成。一定要给他严格的教导，有些事情从小确立你做父母的这个威望，这个威信一定要在里面。用神所给我这些标准去管教他们，养育他们。吃，其实刚才我说的那个小孩子吃，其实很简单。像我们家里面，真的，孩子不会说不，孩子说我不要吃，我说你今天多少也得吃一点，多少也得吃一点，真的。我们不会说哦，你不吃就吃这个吧，这个不吃吃那个吧，不是的。这些是小事情，不涉及到一些道德的事情，但是同样从这些小事情里面呢，看见我们怎么样确立这个权威。这个权威并不是一种虐待孩子的权威啊，是让他们知道，在以后的教导里面，当涉及到一些道德问题的时候。属灵问题的时候，那你父母同样有这个权柄在孩子的身上。如果在很多一些小事上失去了这个权威的话，你在大事上也是失去了这个权威。另外一点就是，我们是父母在做管教孩子的时候，这个榜样很重要，真的。如果我们自己不是这样的话，那怎么样去教导孩子呢？如果我们自己整天看连续剧，整天在上网，嗨，快做作业，快去追，做得好，不可能的事情。还是哦，爸爸在看，然后那我也偷偷看，这过去，所以你的权威就没有了 上帝也知道我们每个人的软弱弱点在哪里。牧师也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。神的教导在这里，叫我们敬虔的度日，叫我们常常学习神的话语，叫我们常常祷告。但是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愿意把这些重要的时间让出来，是不是？让出来，去做一些不重要的事情。神要管教我们，希望我们的生命。一，不要浪费他给我们的恩典；第二，是让我们的生命更是结出果子来。那有一本书里讲，他说，我只是举个例子，咱们怎么样来判断我们是否一天当中在浪费时间呢？他说，你就试试看，你就思考这个问题，很简单。如果这件事情我不做，会不会影响你个人的生活、个人的工作，影响到家庭，或者影响到你的侍奉？如果不影响的，那么这件事情你在做就是在浪费你的生命，浪费你的时间。那许许多多的时候，我们觉得真的是浪费时间。比如说，有的时候啊，看一下新闻呢，其实网上的新闻都是乱七八糟，根本。我们不知道还好，真的。文学城里，我也常常看文学城，我觉得太浪费时间，没有意思的事情。所以其实看，打开这个文学城这个网页，心里说少看一点啊。有些新闻，以前常说这个看看那个，我说现在看见这个，我只看见那个人名的事情，我就不看了。主要的事情，主要的事件看看，但是我现在发现。其实文学城你根本不用去看，真的不用去看。Google 的新闻看一下， 休斯顿的 Chronicle 的新闻稍微看一下，这差不多是世界和本地的大事都在里面啊。好，很快5分钟就看完了，对不对？神要管教我们，使我们不仅珍惜我们的生命和时间，使我们在属灵的生命的操练上面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。有的是因为我们应在景象，所以一些难处临到，一些痛苦的事情。当我们在试炼中的时候，当我们在被管教的时候，我们觉得很痛苦，甚至好像在黑暗里面。那个时候，我们一定会觉得，上帝，你怎么离我这么远？我叫天，天不应的感觉。但是，你知道吗？同样一件事情，撒旦却运用这样的机会，使我们怀疑上帝是不是爱我们，上帝是不是关心你，甚至让你怀疑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。即使是基督徒，他也会这样。我是基督徒，我信主这么多年，我这样的侍奉，为什么还经历这么多的难处呢？无论是工作也好，家庭生活、个人，撒旦在我们经历试、管教、试探的时候，他总是有这个目的，让我们来怀疑神的爱。但是事实正是相反，我们受管教是因为上帝爱我们，他要造就我们的生命。那也让我们身上能够体现出上帝的仁义和圣洁。第三点，管教，上帝管教我们，因为管教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外在的记号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在经文里说，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。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狮子不是儿子。刚才我们提到，你不会去管教你邻居家的孩子，这不是你的责任。你没有这个义务，但是你自己的孩子，你有这个义务，你有这个责任管教。我们在神面前一样，神管教我们，说明我们是他的儿子，我们是他的孩子，所以他要管教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，当我们在经历着神的管教的时候，有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是，我们知道我们是上帝的孩子，我们也知道，上帝因为爱我们才管教，虽然这管教是痛苦的。当我们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心里就不会因为管教的事情而痛苦、而彷徨、而忧愁，因为在腓立比书里面说，神所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当我们经历管教的过程当中，神必然会赐给我们这份平安。如果我们真的知道了这两点，他管教我们是因为爱我们，他管教我们说明我们已经是上帝的儿女。不管教，是我们成为一个野孩子，是神家以外的人。那是一种，倒是一种可怜的一种光景。所以今天我们所讲的这几点，第一，我们是生活在上帝一个特别的恩典里面，这恩典就是神因为爱我们来管教，虽然这个痛苦，这个管教是痛苦的，但是 这里面体现了天父的爱。第三呢，上帝的管教正是我们得救的一个外在的记号。希伯来书的作者给我们一个勉励，给我们一个勉励。他说：“我儿，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，也不可灰心。不可灰心的反面是说，我们仍然要有信心，有等待，有盼望，不可轻看。所以，当我们知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当警醒，求主。我们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祷告，祷告上帝说：“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让我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子，给我力量克服我自身的软弱，也求你自己的荣耀彰显在我这样一个不配的器皿上面。”在第十节的时候，说唯有万，是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圣洁上有份。所以上帝的管教里面，很显然是为我们的益处，是为着我们的好处。神从来不会为了惩罚而惩罚我们，这不是神的做法。到某种程度是，如果说一个人实在要坚持自己的，神可以说：“我任凭你做吧。”但是这其实是我们不想要的。当神任凭我们存着心里的欲望去行的时候，你知道，这正是我们人生里面一大痛苦的事情，但上帝愿意随时教导我们。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。你知道，这个益处不仅是我们个人的生命，不仅是我们个人的工作成就，也不仅是家庭的好处。这个益处不仅是今生的益处，这个益处还有永恒的益处。当我们有一天见上帝面的时候，当有一天我们见上帝面的时候，他跟我们怎么说？你能听到他口里跟我们说的话是怎么样的？是说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来和我一起做事，还是他责骂我们的话呢？这是很要紧的。如果说当我们进入天堂、踏进上帝国度门槛的那一刹那间，上帝跟我们说：“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进来和我一同坐席，享受这筵席。”那么，这个福分是永永远远的，在神国度里永远享受的这样一个福分。如果神在那一刻一刹那间责备我们，那么这个责备也是永永远远的。所以他叫我们得的益处，不只是今生的益处，更是永恒的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所以我们真是感谢主，在父亲节的时候，一同来思想我们天上的父亲，他对我们的爱，一个特别的恩典，是愿意随时管教我们，教我们得益处，不仅是今生的益处，还有永恒的益处，不只是我们个人的益处，也是我们家庭的益处，甚至是教会。对教会的益处，神希望我们每个人在教会、在基督的身体上面， 能够成全他的旨意，彰显他自己的荣耀。神也愿意借着这些管教，使他为我们预备的上好的福分，更加充充足足的领到我们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这些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，竟能蒙你如此大的爱，甚至差遣你的独生爱子，为我们的罪事在十字架上。你的爱，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，就匆匆。足足的向我们显明，主啊，我们更是要感谢你，你不仅拯救我们，赐给我们各样的恩典和祝福，你更是愿意用真理来管教我们，使我们生命一天比一天更像主耶稣基督的样子。更加充满你的仁义和圣洁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在管教的时候，仍然从圣灵得着喜乐的心，也让我们有感恩的心，在凡事上能够顺服你的带领。主啊，求你施恩祝福在我们当中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